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中国时间8月13日晚，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与合同工助理艾伦在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的家中采访他时被当局强行带走，目前艾伦已经被释放。中国时间8月14日凌晨3点刚过，艾伦被当局用一辆黑色轿车带到济南郊外，他被告知下车，艾伦走到一个自动取款亭躲避在那里，在他觉得安全后与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编辑取得了联系。孙文广教授在2周前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采访时被强行掐断电话后带走。美国之音记者海洋近2周来对孙文广教授失踪事件进行了报道。通过记者叶冰在推特上发布的视频来看，叶冰在被带走之前还和孙教授有过一段对话，但这是隔着房门进行的，是吗？海洋，
是因为叶冰和他的助理呢，就是到了孙文广教授家门口，但是没有进去。这时候呢，孙文广教授就察觉了，就隔的门，他比方说有的一些有一个窗户啊，就隔的门，我们很能清楚的听到孙文广教授和叶冰的对话。比方说，孙文广教授告诉叶冰，他们最近一段时期是被旅游的，而且他们辗转换了好几个住的地方，包括4个旅馆，这些方面，就是说。在这期间，孙文广教授告诉美国之音，就说是他们没有想这个，就是按照当局的让他们说的那样说，当局给他们写了一份声明，让他太太去录音，然后他们播出来，然后这个就是孙文广教授说他们没有按照当局的这种说法，他认为当局这是造假新闻。他还特别感谢了这个美国之音，他说他从1962年开始他就收听美国之音，后来他又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收听英国广播公司 BBC。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儿。他特别就是说他认为美国之音和这些外国的媒体呢是一个比较公正和能传播真相的这个新闻媒体，而不像是这个是中国的有些新闻媒体，他是按照当局的话来办事，来说话来报道新闻的。他认为中国不仅采取了这个贸易壁垒和美国打贸易战，而且采取了这个新闻壁垒，采访阻止就是外国记者到中国采访新闻。他认为，孙文广教授认为这也是一种这个新闻壁垒行为。他说中国的记者可以自由到美国进行采访，为什么美国的记者不能到中国来自由的进行采访？
那叶冰对这个孙教授采访到一半的时候是被强行带走了，那么期间呢，叶冰也是提出了抗议，整个过程大约是持续了1个小时。那海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个的过程。
我们知道孙文广教授呢，他是在8月1号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这个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的时候呢，在采访当中，在对话当中，他在接电话当中就突然被冲进来的这个国宝就把他电话给卡断了。那么从8月1号到8月13号，这么将近2个星期以来呢，他和外界就没有任何的联系。那直到就是周日，然后我们的记者从一个确切的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孙文广教授已经被释放回家，处于在家的这种软禁当中。因为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叶冰就带上他的助理从北京特别赶到山东大学去探望和采访孙文广教授。那么在孙文广教授家的门口和一些这个保安还有这个警察，便衣警察和穿制服的警察就发生了这个冲突。这些人呢要把这个叶冰和他的助理强行要带离开孙文广家门口，是一直让他们我们下去谈，我们下到一楼，下到这个底下去谈。那么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对叶冰说，我们的领导要和你谈，不是我们要和你谈，我们的领导要和你谈，请你耐心一点，请你等一等，一直要等他们领导要来。那么通过这个叶冰和这个这些保安或者是安全人员的这个对话和交谈，我们可以得知，就是一直到最后把叶冰他们带走，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一直没有出现啊。最后把当地的派出所的警察给招来了，警察来是要求处理当地发生的一个纠纷，发生了冲突，所以警察要处理纠纷，然后询问叶冰和他助理，你们是什么单位的，你们是什么身份，你们是为什么要来这里，就是寻衅滋事，就是就以这种态度。那么叶冰他们表明，我们是这个美国之音， 驻中国的记者，我们要来这里采访这个申文广教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叶斌还是被这些保安人员用强力把他们这个又推又拉，把他们带上这个车里。
是，那么这一次带走叶斌和他的助手的，和以前这个看守孙文广教授的是同一批人吗？您可以从这个视频中分析出是什么人将他们带走的吗？
这时候呢，我们通过叶斌和他们发生那个冲突的那个对话，当时那个录音来看呢，就是说这些人自始至终呢没有说出自己是什么单位，也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那么叶斌和他的助理曾经曾经问他们，你们是来自什么单位，你们是什么身份，那么对方都一概就是没有回答，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就说是我们是代表我们的这个领导来找你们来谈话来的。到底是什么领导？叶斌问他们，你们是公安方面的，还是山东大学校方的，还是当地派出所的？这他们都没有得到回答。但是可以就是感到理解的是，这些人说话口音都是山东的口音，那么显然有山东的这个公安方面的、国保方面的，还有山东大学校方的一些人都在里头。那么不知道有没有是北京方面的来的人，但是叶斌跟他们强调了好几次，他说为了孙文广教授这个事情，我们找了外交部，我们找了山东就是宣传部门、济南市委，还找了山东大学校党委，就是好多层的这个领导和相关的部门，我们都找了，找了的就是安全部门，找了警察方面，也找了这个宣传部门。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和确切的答复，到底孙文广教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件，把他从8月1号的对美国之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中，他就突然失踪，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些情报部门也好，这些公安部门、安全部门也好，这些这个主管新闻的单位也好，没有一处给予叶斌他们以明确的答复来告知他们到底孙文广教授发生了一些什么。
我们知道这已经不是这个外国记者在中国第一次遭遇类似的对待了，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叶斌此前也是经历过类似的遭遇的，是吗？
那么从这个记者叶斌在山东济南的这个遭遇呢，我们可以看出，就是不光是对这个敢于发表言论的就是知识分子、教授、学者，那么中央一般是采取一种就是高压的这个控制你的状态，就是不让你随便的这个乱说乱动。从这个孙文广教授的例子，再到我们记者叶斌的例子，也可以看出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个迹象来。那么叶斌呢，在中国的这个采访这好几年以来呢，已经有这个几次和那个中国当局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这个就是不快和就是冲突吧，比方说在那个沈阳采访刘晓波事件发生了一次这个纠纷，然后在大连采访屠夫吴干受审事件也和的当地的国保或者警方发生了这个不同程度的冲突。那么这是叶斌所遭遇到的第三次被警方带走的这个遭遇了。这里都我们可以看出呢，在中国这种大的环境下，政治收紧的一些情况下，不光是这个本国的学者、记者、教授，那么外国的这个特别是记者也容易这个受到这种大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所以说在中国采访的确是需要拿出很多这个勇气和智慧来的。
好的，感谢海涛。那么事件过，有关事件的进展呢，我们也会为您带来更新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周末发表社论，抨击中国政府打压知识分子，以水门事件调查为起因，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华盛顿邮报经常发表批评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独裁专制政府的社论和言论。这篇社论是从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直播节目期间遭到粗暴打断并被带走的事件下笔的。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虽然当局打压孙文广是个孤立的事件，但反映了当局显然想通过打压学者和知识分子来发动一场运动，让大家同习近平路线保持一致。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认为，习近平和毛泽东一样是政治强人，无法容忍不同意见。在习近平主政后，意识形态运动死灰复燃，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主张遭到打击。另外，中国在境外也开始大力推销其意识形态和影响。
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委员会上周要中国代表团回答新疆百万维吾尔人被投入在教育营的问题。今天中国代表团做出了回答。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
好的。今天呢，这个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否认了在新疆存在着拘押百万维族人的在教育营。那么一位中国官员说，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公民平等享受广泛自由和权利。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中国代表团的官员是怎么说的。
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不存在任意拘押的问题，不存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新疆是无权区的观点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新疆不存在所谓的在教育中心，不存在任意拘押和虐待的问题。所谓上百万维族人被拘押在这教育中心的观点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上周五，联合国反歧视委员会的成员麦克杜格尔表示，经过审核许多可靠的报道，北京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维稳为名，把新疆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笼罩在秘密当中的大规模的拘留营，一种无权区。他说呢，有数百万人被投入了在教育营。那么今天麦克杜格尔在胡联合发言之后呢，说否认指控并不能证明什么，委员会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我们来听听麦克杜格尔是怎么说的。
You said I was false on the million. Well, how many?
你说我说的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不存在，那么有多少，在哪里，请告诉我。他们被拘留在哪里？根据什么法律？你说法律要求必须调查，可以让我们看看这些调查的报告吗？那会非常有用。
麦克杜格尔表示，他注意到胡联合在讲话当中并没有否认新疆存在着这一类的在教育或拘押中心，因为胡联合在讲话中说，新疆当局确实将一批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投入监狱，也确实存在着一个教育中心，说那是对犯罪情节轻微的人进行帮教，让他们到职业技能教育中心学习技能和法律知识，好让他们尽快在社会上正常的就业生活。麦克杜格尔还在会上提到了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案子。伊里哈木呢，曾经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讲师，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麦克杜格尔说，中国代表团虽然提供了许多的书面材料，但是呢，却没有回答三股势力，也就是所谓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法律定义究竟是什么。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于建华在最后的发言中抨击了麦克杜格尔，他指责委员会个别委员使用的材料来自有图谋分裂中国的政治组织，把未经证实的信息当作可靠消息。但是委员会里面呢，也有一位委员，他的名字叫库特，他说他对这次审议的总体感觉是失望，因为中国代表团多数的回答都是为自己辩护，基本上是用毫无根据来拒绝所提的问题。他说，你们远道而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已经做得很好了吗？因此他说，我不想再向中国代表团提任何问题了。主持人。
好了，感谢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转向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者一年前在维吉尼亚的夏洛斯维尔举行的集会造成多人死亡， 名为团结右翼的活动组织者星期天将他们的信息带到了美国的首都，在白宫前集会。
反对派人士的集会也同时举行，人数超过了他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星期天在首都华盛顿，名为团结右翼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集会仅有二十多人参加。
我们生活的政治环境中，黑人有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做后盾，犹太人有反诽谤联盟的支持，但白人没有援助组织，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这个组织方申请了在华盛顿举行400人规模的集会许可，但实际出席人数很少。团结右翼一年前在维吉尼亚大学所在城市夏洛茨维尔举行了示威，那次参加游行的主要是白人男子。当时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被指驾车冲进反对派示威队伍，撞死一名女子。星期天，当局为避免再次发生夏洛茨维尔的悲剧，将双方的示威人士分隔开来。
Everybody in the country looks at events like this.
全国每个人都在观察像今天这样的行动。他们说白人至上主义者示威了，我认为其他民众出来说，这些人不代表我们，我们也不会容忍这种人在我们国家，他们可以哪儿来哪儿去。
Go back where they came from.
抗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时，气氛仍然紧张。
无论他们要传达什么信息，我们都不喜欢这样。既然我们在这儿，他们也一样有权在那儿，我们理解，但我不同意他们的理念，不喜欢。但我们在这儿，他们在那儿，我们都有发表言论的自由。
团结右翼组织者没有达到他们2018年设想的人数。来到华盛顿的二十多名示威者看到天要下雨，不久就离开了现场。美国总统川普去年8月谴责了夏洛茨维尔的暴行，但他说双方都有责任，暴力来自很多方面。今年星期天的抗议行动之前，川普发推呼吁美国民众团结在一起。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宇航局星期天发射了太阳探测器，开始了触及太阳的历史性飞行。帕克号太阳探测器于周日早些时候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它的目标是一路前行到太阳的大气层，或者叫日冕，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航天器都更加靠近太阳。该探测器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重1400磅，速度可达每小时43万英里，是历史上最快的航天器，快得足以在一秒钟内从费城飞到华盛顿特区。美国宇航局数十年来一直想向日冕发射探测器，但过去没有技术来保护探测器免受太阳热量的损害。
有关这次使命的科学家亚当萨博说，材料科学的最新进展让我们能在航天器前面设置隔热罩，不仅可以承受太阳的极热，而且背面可以保持凉爽。帕克太阳探测器是美国宇航局第一个以活人命名的探测器。尤金·帕克博士是太阳物理学家，他在1958年预测了太阳风。
有分析称，美国人民对美国经济的看法可能受到党派观念的影响。蔡英文过境美国，美中台三方关系将走向何方？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抨击中国打压知识分子。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抵达美国洛杉矶国境，参访里根图书馆，发表公开讲话。美国宇航局星期天发射太阳探测器，开始了触及太阳的历史性飞行。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抵达美国西岸城市洛杉矶过境，这是台湾旅行法通过后台湾总统首度过境美国，因此引起各界密切关注。有关现场情况，下面我们连线人在当地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为我们介绍。李华。
好的，乔寨，这是蔡英文总统呢上任之后第五次出国进行访问。那么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蔡英文在洛杉矶过境的这个下榻的酒店，也就是洛杉矶的洲际酒店，位于市中心的洲际酒店。大家可以看得到我身后呢，这家酒店的外面呢已经悬挂起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显示出这个美方对于蔡英文过境洛杉矶的这个尊重和礼遇。那么今天上午呢，蔡英文呢是到这个位于洛杉矶市郊的这个里根图书馆进行了参访，同时简短的对外的这个发表了公开的讲话。那我们稍早呢也随着这个蔡英文的车队到了这个里根图书馆进行了采访，我们来听一段今天上午蔡英文他在里根图书馆怎么说。
那雷根总统在任的时候对台湾主张的六项承诺到现在都还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的基础，那么也奠定了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承诺哈。那么台美的关系在这几十年来的发展都能够稳定而且能够稳固啊，那雷根总统的任内的贡献啊是不可磨灭。自由民主确实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价值，那我们也信守承诺啊，在国家利益跟自由民主的原则之下，我们愿意来共同促进区域的稳定跟区域的和平，那么我们也谨记在心啊。那么雷根总统曾经说的一句话，那么也值得我们来审视。他说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谈的，除了我们的自由跟我们的未来是不可以被妥协的。
是的，蔡英文呢他其实并不是第一位到这个里根图书馆进行访问的台湾总统。事实上呢，这个马前总统和吕前副总统都曾经在过境美国期间到这个里根图书馆进行访问过，不过呢蔡英文呢则是第一位在里根图书馆发表这公开讲话的这个台湾总统，因此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的这个外交上面的突破。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蔡英文呢他是在星期天当地时间中午12点多的时候抵达洛杉矶，并且是由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以及美国台湾驻美代表高寿泰亲自这个登机迎接。那么这个随后呢，这个蔡英文的车队是抵达了他所下榻的酒店，这个洲际酒店。那么现场呢是有这个数十名的台湾侨胞这个到场迎接，热烈的这个欢迎蔡英文的到访。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之后呢，到了酒店之后呢，蔡英文还和这个莫健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会谈。那么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有机会短暂的采访了一下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他问他如何看待目前这个美台关系的发展，以及面对中国在这个国际空间当中呢不断的打压台湾，有什么样的回应和看法？我们来听听莫健怎么说。
Sir, 美台关系现在非常坚强，双方关系深化了许多，我相信未来关系会更坚强。任何想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是没有希望的。
是的，在返回了这个洲际酒店之后呢，在晚上的时候，蔡英文呢还和这个大约1200多名来自洛杉矶地区的台湾侨胞进行了这个侨宴。那么在侨宴当中呢，这个蔡英文同时还发表了这个公开的讲话，媒体是全程的这个采访和拍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今天的稍后呢，蔡英文将在下午4点多左右呢，会启程出发前往中南美的友邦巴拉圭和伯利兹，来正式展开他的为期9天8夜的同庆之旅。那么这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目前的有关情况。小寨，
是的，一华，那么这次的过境与以往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
是的，我们知道这一次蔡英文过境洛杉矶呢，是这个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第一次过境美国。那么因此呢，这个蔡英文所受到的这个待遇还有这个规格呢，是格外的受到了瞩目。那么在我们的观察之下呢，事实上这次蔡英文所过境美国呢，他并没有受到的礼遇呢，和以往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不过在一些行程还有一些小的这个行为一些方面呢，是出现了一些值得这个关注的这些突破。首先呢，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今天上午呢，蔡英文是到里根图书馆进行了参访，不过这次的行程是公开的，和以往有相当大的区别。那么以前呢，基于这个美台的默契呢，许多他在这个美国过境的所有的行程都是不公开并且是闭门的。那么因此呢，今天的这个行程是公开的，算是一个与以往相当大的不同。同时呢，他也是成为了第一个这个在美国的联邦机构，因为这个里根图书馆算是一个这个美国的联邦机构发表公开讲话的台湾总统，也算是一个新的突破。除此之外呢，昨天呢，星期天的时候，蔡英文在下午前往了这个台湾的在洛杉矶的这个侨教中心进行参访，这也是台湾总统第一次有机会能够正式到这个台湾官方的所属机构进行访问。那么最值得这个媒体关注还有这个注意到的，就是有关于对媒体采访的限制。现在这次蔡英文过境的这个洛杉矶的期间，媒体的采访是大幅的放宽了，以前是禁止随团的媒体，也就是台湾的一些媒体呢，在蔡英文过境期间发稿或者进行采访。不过这一次呢，许多的公开活动都是公开的，并且也同时允许记者呢进行这个及时的报道，可以说是放宽了许多媒体的采访限制。那么对于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美国国会的议员对于目前美台的关系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What we have tried to do.
我们一直努力制定政策，强化台湾关系法，并以和平的力量提升安全。因此我的重点主要放在如何使台湾经济更强大。我们正进行许多贸易项目，许多投资，台美之间的投资，我认为以长期安全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重心。我是这么认为的。通过法案是一回事，法案虽然没有由总统拜访作为开始，但也许可以从外交部长级别开始。未来也许有一天，台湾总统将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我认为那也许是未来10年内可以努力的方向。现在，这也许是台湾总统在美国可以见到最大的总统。
是十二曼议员呢，一直以来是台湾长期相当支持的这个伙伴呢。那么他也在这个参叙之后呢，向我们表示，他认为呢，其实蔡英文总统呢这一次没有办法到华盛顿过境，是他感到相当遗憾的部分。不过他也希望呢，美台之间的关系能够继续的强化并且深化。以上就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虽然这可能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负责美国军方全球航空运输的将军说，军事补给的工作可能很快就会离开地球了。
来看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卡拉巴布带来的更多报道。
运油机和货机等飞机是军方长距离运送燃料、人员和设备的最快方式，但负责这些运输的将军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可能有更好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太空。
If I can resupply,
如果我可以从太空重新补给，我可以大约在30分钟内穿越地球。如果我认为我们可以持续使用这一补给方式，那么整个行业也会那样认为。我确信这是我们真正能够取得进展的下一步。我可以不再受制于战争速度。
使用太空传递的想法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遥远。事实上，埃弗哈特希望能够与专注于太空飞行的行业领导者合作，并且已经在为之努力。
SpaceX is one of them.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我知道有外国企业也在关注这一点，像内华达山脉这样的公司，他们有追逐梦想的运载火箭，这可以为美国政府提供巨大的战略优势。
但这些太空优势也有着天价的标签。专家说，对太空运输的需求必须超过它的成本，也许只能在最重要的任务中使用太空运输。
例如在利比亚城市班加西发生的事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在知道它受到攻击后的45分钟内启动海豹突击队，并让他们在大广场上登陆，那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哈里森表示，实现太空再补给可能至少需要10年，但埃弗哈特说，行业专家告诉他，这项技术可以尽早使用。
他们说，这项技术可能在未来2年内得以使用。火车正在离开车站，我们也要上车。我不会处于守车状态，我想要站在前面，我会站在前面。
这位将军说，他的团队已经在撰写提案，以便为未来的移动军事提供太空再补给。八部美国之音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抨击前白宫助理奥马罗萨马尼哥纽曼是古怪的奥马罗萨。此前纽曼连续2天在电视节目上播放了在白宫录下的秘密录音。奥马罗萨纽曼上过川普从政前主持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学徒。川普星期一发推抨击他，说奥马罗萨含泪向他乞求工作，白宫的人都恨他，他恶毒又不聪明。川普还说，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上任之后认为奥马罗萨只会带来麻烦。川普后来还写道，我知道攻击一个像奥马罗萨这样的小人不是总统行为，我也不想这样做，这是现代沟通的方式。我知道假媒体将不遗余力地让奥马罗萨看起来是可信的。纽曼正在为他的新书《精神错乱》做宣传，这本书批评了川普领导的白宫。纽曼说，他还有其他秘密录音。
联邦调查局特工彼得·斯特罗佐克说，联调局已经将其解雇。斯特罗佐克贬损川普的短讯引起共和党人的愤怒，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华盛顿邮报说，针对斯特佐克采取的行动比联调局内部纪律部门的建议更为严厉。在联调局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进行调查的初期阶段，斯特罗佐克是一位关键人物。在他发给前联调局律师丽莎·佩奇的短讯被发现后，他被调离了调查团队。斯特佐克上个月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说，他与佩奇交换的反川普短信反映了他的个人看法，但他从没有让他的信念干扰他在联调局的工作。斯特佐克和佩奇在2016年是情人关系，当时他们正在调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一事。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抓住斯特佐克和佩奇的短信不放，谴责独立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是被操纵的猎物。
大多数的指标显示美国经济表现良好，川普总统在多个场合夸赞了这一成就。
但是美国人是否这样认为，可能还要取决于他们位于政治光谱的哪一边。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告探讨了党派影响和美国经济。
数字显示美国经济状况良好，第二季度增长率飙升至4.1%，失业率为3.9%，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私营部门连续101个月增加就业岗位，自10年前经济大衰退以来，就业人数增长了1950万人。消费者信心指数接近18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再次受到尊重，美国再次获胜。因为我们终于把美国放在了首位，在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地方都看到了美国经济奇迹的影响。
川普的支持者表示同意。
我认为他的经济政策一直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经济实在太棒了，我认为放松政府的各种监管规定也很棒。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总统做得很好。
如果是100分，我给他打30分。他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和其他总统一样，他的任务很艰巨，但是他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
就像美国几乎所有其他重要问题一样，美国人对经济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想要把票投给谁。
一般来说，人们很难察觉经济中发生了什么。他们总的来说知道经济很好，但他们对经济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党派的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党派偏见很深的时代，关于现代美国政治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从这个事实开始。人们对经济的看法、评价经济的好坏、自身经济状况的好坏，都受到总统的政党和人们本身的党派偏见的影响。
罗伯特·格里芬和民主基金选民研究组的学者根据他们对8000名美国人的调查发现，这是真实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党派关系影响了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包括对经济这样应该可以量化的事物。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莱恩·斯科特说，过去15年来一直如此。
自从10年前的大衰退以来，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感觉经济实际上很好。人们说经济发展顺利，从大约11%增长到大约53%。当你看到这些平均水平的背后，你就会发现奥巴马执政时民主党人信心十足，这是人们对经济看好的驱动力。川普当选以来，共和党人的信心大增。
除了党派关系之外，你所处的工资水平也会影响你的观点。尽管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政府数据显示，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变化不大，加薪最多的往往是收入最高的。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西部时间8月12日抵达了洛杉矶过境，这是台湾旅行法通过并正式生效后，台湾的总统首次过境美国。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台关系非常的坚强，未来还会更坚强。自蔡英文上任以来，美台关系呈现出了不断提升的趋势，美国发展对台关系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美台关系提升对台湾的国际空间有何影响？此外，美中台三方关系又将呈现出什么样的走势？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话题邀请到美国启泽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王正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嗯，是的，首先我们看到这次蔡英文总统是过境美国啊，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现阶段发展美台关系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那么对于当前的美国来说，台湾具有什么样的战略重要性呢？
当然，自从1979年以来，美国对台湾的关系的话始终是规范于这个台湾关系法之下，再加上所谓的6项保证。台湾关系法明年的话就要庆祝40周年，一个法律当初很多人不看好不会超过5年，它能够到现在的话将近40年是有它的道理。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过去如果说台湾关系法规范的这底下的这个美台关系着重保障了台湾的安全跟繁荣之外，那也保存到很多台美台关系的所谓的里子，但是在面子方面的话却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换句话讲说，对于台湾的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民主社会来讲，所需要的一个尊严，就是说一个美国作为全球自由民主的表率要给他的一些尊敬，还有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应该有一些这个适当的空间的话，这方面台湾关系法并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话，川普总统可能是希望在面子方面，换句话讲说对于美台关系上能够给台湾更多的尊重，这方面能够加以加强。刚才您提到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然后蔡英文作为中华民国总统过境的有一些这些看起来是比较有象征性的这些突破的话，我觉得都是跟那个潮流有关。
所以您的看法就是这一次好像是更着重是在这个面子上哈、啊，是给予这个应有的一些尊重。那么我看到有这个分析认为，那么川普政府在美台关系的问题上一直都是比较的直言不讳。那么这次美台关系的发展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如果继续保持这个趋势的话，在未来那么可能会独立于美中关系之外。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当然我们始终觉得说，如果美台关系能够按照他自己的逻辑，按照他自己的好坏来运作，而不受美中关系的这个约制的话，当然美台关系就会有很多更加成长的空间。那虽然说台湾跟中国来比的话是比较小，但是台湾并不小，台湾在美国的200多个贸易伙伴中间的话排名第10，而且台湾是全球所有华人世界里面唯一的民主政体，所以台湾的重要性的话其实是远远超过它表面上的这个数字来显现。而且如果说美台关系的怎么样发展，如果始终是要考虑这个美中关系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无形上和有形上对于美台关系的发展一个空间加以了限制。但是我们也非常的实际，就是说美国的有全球的利益，他不可能不考虑到说美台关系的加强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影响。所以我刚刚形容到说，这次蔡总统过境的话，这些所谓的突破的话基本上是一些象征性的，并没有真正的突破，并没有我所谓真正突破意思就是说，像美国改变它的基本的政策，这个自从1979年以来的话并没有改变。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蔡英文上任以来啊，那么美台关系是看起来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不断的提升的这么一个势头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台湾在国际上的空间是面临着一种不断缩小的这么一个态势。那您认为美台关系的提升是有助于那么还是无益于台湾扩大它的国际空间呢？
我觉得台湾的国际这个空间在2016年以后受到更多的这个限制的话，主要原因是由于北京的限制。北京的话，他要求蔡政府接受所谓的92共识，然后对于这个蔡政府的话有很多的这个不信任。所以当美台关系在增长的时候，北京他有一股气没有办法出，他没有办法惩罚华盛顿，他只好惩罚台北。这就是发生了你刚才形容的那个现象。那所以说跟美台关系的增加的话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的话是来自北京的这个外交的封锁。那么至于提到说美国对于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否有更加的这个可以注意的地方，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台湾加入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汇集留在这个亚银，还有参加这个 APEC 等等的话，里面都有一个必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强力的支持。那美国的话，现在的几任政府以来，他一贯的政策就是说支持台湾的有所谓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那这有意义的话，通常大家都认为说是所谓的观察员，但这观察员的话还是由这个中共讲话来算。所以我觉得在国际参与方面的话，美国事实上可以给台湾更多的助力，而且在过去的经验显示，如果说美国登高一呼的话，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像是比较注重人权的国家，像是欧盟啊，像日本的话，他们也会出来。但目前为止的话，对于2016年以后美国对于这个中共对于台湾的国际空间的封锁并没有很大力的支持，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地方。
嗯，是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可以说虽然是看到这个美台关系日趋紧密啊，但是我们也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双方目前是否仍存在一些就是阻碍美台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这样一种问题呢？
我觉得美台关系的话还有很多可以成长的空间。我刚已经提到过说，第一个最大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障碍就是始终把它放在美中关系底下来衡量。比如说任何一个小小事情的话，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国务院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的话，他们会预先的替北京来想这件事情的话会不会惹恼了北京怎么样。我们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They are more Catholic than the Pope. 他们比这个教宗的话还要更天主教徒。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替北京先想这个事情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上最大的一个障碍。另外一个障碍的话，就是说美台的这个经济的话，还有很多互补的地方。那么台湾的这个外交的孤立的话，其实最严重的孤立是在这个区域经济还有全球经济上的这个孤立。那比如说谈到这个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区域化，还有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等等。那么我觉得美国跟很多的这个紧密的盟友的话，都有谈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跟台湾的话，目前的这个经贸关系的话，还停留在这踢法阶段，而且是为了，就是说为数不到几百万元的这个这个牛肉或猪肉这个议题在那里争执不下，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继这个朝核问题之后啊，那么朝核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这个缓和的迹象啊。那么继朝核问题之后，台湾是否会成为这种东亚地区下一个热点呢？或者说这个随着美台关系的提升，那么台海局势在未来是否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就是进一步的恶化的情况呢？
我想那个现在这个台海问题的主要的这个成员有三个，就是台北、北京和华盛顿。非常确定的就是台北跟华盛顿都没有要改变现状的这个意思，所以唯一能够改变现状的是北京。那北京要改变现状的话，当然就是说他认为他对于这个蔡政府这个不能够照他的意思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感到不耐。甚至于失去耐心跟信心之后，可能会觉得说要更加增加压力，比如说外交的压力和军事的压力、经济的压力，来迫使台湾就范的话，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区域的这个不稳定。那区域不稳定的话，这也跟这个中国在区域地区的它这个，比如说像南中国海在吹沙造陆还有在这个东海跟日本的对抗。在西亚的话，跟印度的对抗，我觉得这跟中国它一个比较不稳定、比较没有信心的一个领导团体，它在周边外交处处会出问题的话有关系。所以台湾的话，只是中国外交的一环而已。
嗯，好的。那么我们由于时间关系，那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们感谢美国启泽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最古老的动物园之一芝加哥林肯公园动物园庆祝150周年纪念日。
美国最古老的动物园之一芝加哥林肯公园动物园正在庆祝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日子，它的150周年纪念日。
动物园专注于保护动物，保护珍稀物种，成立教育项目，为未来的动物爱好者树立榜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发来的报道。
芝加哥林肯公园动物园建立于150年前，纽约市政官员给动物园赠送了一份优雅的礼物。
When the commissioners of the Board of Public Works of the City of Chicago received a gift,
芝加哥市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委员收到纽约中央公园委员赠送的两对天鹅。这份礼物实际上是由两个兄弟安排的，其中一位是安德鲁·格林，他在纽约市开办了许多著名的文化机构，因此非常出名。他的兄弟在伊利诺伊州密西根运河工作。
天鹅似乎给动物园带来了好运，今天他们的后代仍优雅地生活在动物园的池塘里，现在还有更多的动物可以观赏。林肯公园动物园占地5平方公里，拥有宽广的海狮游泳池，为大型食肉动物提供的亭子和为食草动物准备的巨大空间。这里展出了200多种动物，是一个受欢迎的景点，每年可以吸引约300万游客。
我经常去动物园，我们就住在芝加哥，我不知道这是周年纪念日。
但随着地球气候的变化和自然栖息地的减少，许多动物正在为生存而战。
这个种类的企鹅，非洲企鹅，在野外濒临灭绝，我们与其他动物园合作，都在保护物种生存，协助物种数量增加。所以当这只小企鹅出生时，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它现在已经快4个月了。
很多人以为企鹅只生活在冰冷的南极洲，但这些小企鹅来自南非。芝加哥的气候与他们的家乡非常相似，所以芝加哥白雪皑皑的冬季和温暖舒适的夏季让企鹅们感觉在家一样。
我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企鹅居所之一。
动物园一直是免费的，它最初也是市政公园。在19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收费以维持并支付动物的维护费用。19世纪70年代的委员决定不收费，让动物园永远免费。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林肯公园动物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有些事情依旧如初。对于游客和动物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欣赏大自然、珍惜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野生动物的地方。维克·霍夫斯基，美国之音，芝加哥报道。
大约400多年前，英国探险家约翰·史密斯船长环游了美国东部的切萨皮克湾，他绘制的地图包括了4800公里长的湾区和附近的河流。
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在线虚拟旅行来游览其中的11条河流。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带着电脑和摄像机登上了小艇，在帕塔科森特河为我们发来报道。
马里兰州的帕塔科森特河是切萨皮克湾的一条支流，这艘独一无二的小艇是由虚拟地图绘制公司 Terrain360 的创始人瑞恩·阿拉伯汉森设计的。谷歌街景为阿拉伯汉森带来了灵感，他制作了360度绘图的虚拟旅行，用户通过河道上的一艘小艇的视角来游览这些河流。制作这些虚拟河流绘图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在这顶上有6台相机，还有一个感光器和卫星定位系统。在下面这儿，我们有一台具备超亮触摸屏的电脑，这台电脑控制摄像机并存储影像，还有卫星定位坐标、气压、湿度和温度。
当小艇在帕塔科森特河上行进的时候，装着超大广角镜头的相机会每隔12米就同时拍下一张照片。建立一个虚拟水上旅行需要数10万张这样的高清图片。今天阿拉伯汉森会为帕塔科森特河的地图拍摄20000张新照片，路途上的一切景物都被记录了下来。切萨皮克湾11条河流的虚拟旅行有一个名为切萨皮克保护组织的环保组织赞助，这11条河流的虚拟旅行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看到。
我们想要做的是给人们提供信息，并鼓励他们到我们的河流上享受大自然，探索切萨皮克湾，这样他们也会愿意保护切萨皮克湾的环境。
阿拉伯汉森说，虚拟旅行在展示河流景色的同时，也暴露出了环境问题。
我们看到河岸侵蚀、污染、下水沟，还有河道里的许多轮胎。显示这些事实可以让民众们意识到这些环境问题需要被解决，并明白我们必须更加关注我们的生活环境。
像帕塔克森特河这样流进切萨皮克湾的河流就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等大城市附近，这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享受切萨皮克湾的水景。
人们可以通过虚拟旅行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制定旅行计划，他们也可以通过手机在河面上或任何地方使用。
今天这些河流变成了约翰·史密斯船长切萨皮克湾国家历史步道的一部分，这也是美国第一个完全由水路组成的国家历史步道。美国之音布洛克马里兰报道。
雨果·科尔从小就对艺术和设计感兴趣，在大学期间他学习金融，同时也选修了几门珠宝制作的课程，以满足他对这种艺术形式及其背后历史的好奇心。
25年前，科尔将他的热情变为事业，多年来他运用与18世纪末工业革命工匠相同的技术，设计了自己的复古首饰。来看阿尔马斯利带来的报道。
雨果·科尔建在维吉尼亚州哈里森堡的美国珠宝设计与制造博物馆是他梦想的呈现。在做生意的同时又能保护历史，在博物馆里他保留了他设法找到的所有旧机器。
这仅仅是在分享知识和信息，对于这个想法人们会觉得很有趣，他们对这些也很好奇。
雨果·科尔也很想知道如何去维护这些机器，并让他们可以真正在工作室中使用。他不仅恢复了这些机器，还恢复了数百年的珠宝制造技术。
我正在谈论的是关于冲压钢板和模具滚动的事，这意味着两块钢之间的压力很大，所以制作出的首饰非常坚固，会持续几代人。很多时候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爱上复古首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设计。压铸过程中有非常多的细节。
科尔使用三维模具制造这些小细节。25年前，他在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收购了这个系列。这里是工业革命开始时的世界珠宝制造之都。该系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这些作品是美国金属制造和银器制造业的祖先，他们以非常实际的方式告诉我们制作流程、涉及的技术以及他们自身对人们的意义。
在工业革命之前，只有富人可以花钱让工匠为他们制作珠宝，但机械大规模生产使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珠宝。
富人仍然拥有黄金制成的珠宝，这里的新课程包括了用银和金属制成的珠宝，而穷人则用黄铜和铜做同样的艺术品。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室，这不仅保存工艺，而且重新创作并向公众出售作品，使它再次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我想看看这些可以折叠的东西。对于像莎拉·布朗这样的顾客来说，拥有美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是件好事。当我来到这里时，我喜欢观摩珠宝制作。雨果经常在这里，每件作品都独具风格，就像我说的那样，它们是独特而美丽的。这些珠宝是永恒的，这种感觉非常好，我觉得他们就像在讲故事一样。雨果·科尔也很享受将这些珠宝的故事带到生活中来。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